看一下讲义，那个亚当，亚当他那个夏娃拿那个给他吃，他就吃下去。他不晓得他在吃的时候是有没有特别想到说，将来如果上帝要发现他有偷吃这个东西，他要怎么为自己洗白哈？圣经没有交代，就是说他老婆就给他就吃了，是吧？嗯，有两个可能啊，有一个可能是，是亚当是老谋深算，他是想好，就是说，如果我自己去拿来吃，那我没有话讲；如果老婆拿给我吃，那我至少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讲，是老婆拿给我吃的。因为后来当上帝在问他的时候，他是这样的，说是我老婆拿给我吃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亚当那个就是，还没有犯罪就已经设计好要脱罪的那个路了哈。那，我们台湾现在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智慧？我想是有，特别是律师哈。如果他做一件不对的事情，他就会先安排好，到时候怎么脱罪，就是说万一被发现的时候，有什么理由，有什么防火墙哈，有什么人可以帮他挡掉。那这次的那个什么促知会，大部分都是下面的人就挡掉，就是认罪，就说那个陈水扁太忙了，他才没有时间管这么小的事情，他都不知道，都是我弄错了，所以你判我罪好了。那现在这个马英九他好像也是这样，下面那个人就认了，就把罪认了，就是说都是我不对，你判我罪好了。那马英九他太忙了，他没有时间去管这个小小的这些东西哈。那可是那个夏娃好像没有不愿意扛这个责任哈。他说都是他让我这样子，那夏娃没有接受，夏娃马上再找另外一个来扛责任哈。这个扛责任的问题，那另外一个解释是说，亚当没有那么厉害了，亚当是很单纯的人哈，他只是现在被爆发出来了。然后怎么办呢？不想负责任，那就赶快抓，看着谁可以抓来挡一下，就抓来。那这个叫做，叫什么？就是生病的时候哈，如果人家跟你说那个牛大便会好，你也会吃下去的那种，我们叫病急乱投医的哈，就是紧张的时候，就不要任何可以让我把这个责任可以轻一点，那我都会用，都会抓来用。那我们不晓得是哪一类哈，晓得是哪一类，但是不管怎么样，亚当是希望把这个责任呢推给夏娃。好，那么夏娃呢，上帝就过来问夏娃。我们看一下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跟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是亚当的说辞。那么耶和华上帝就转过来对那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好，如果上帝问亚当说，你做什么事，你有没有吃，亚当说就是那个女人她给我吃的。好，那上帝就问夏娃说，你做什么事，应该是问他说你有没有给你老公吃，对不对？可是夏娃完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虽然他的回答没有说我有给我先生吃，他完全没有回答，他把这个亚当控告他的这个整个都不谈了，他谈的是说那个蛇引诱我就吃了。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罪叫做羞耻罪，夏娃让亚当吃这个东西，那一个部分呢夏娃不谈，他完全不谈说是我拿这个东西给我老公的。那是我，就是说，如果有责任，我应该扛一点责任，是我给他的。夏娃不回答，那这种不回答呢？有时候，在我们婚姻里面和家庭里面，在对话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形，那我们把它称作关节线。你知道这种线吗？这样的线是永远不会碰在一起，它连同一个面都没有， 如果你是平行线，它是永远不碰在一起，可是至少它是同一个面，知道吗？它还有一个共同，是我们是在同这个面上讨论。那平行线还好，歪斜线的话连面都没有，那个叫做失焦。我在跟你谈这个事情，你在跟我讲，可是你讲的是另外一个事情，那这个沟通一定困难，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找不到一个共同可以大家可以说好，我们就是谈这个事情。上帝跟亚当是在谈说，是不是夏娃给他吃？可是当夏娃回答的时候，他完全不涉及这个部分，他讲的是蛇给我吃，蛇引诱我吃。所以这个答案你跟上帝问他的没有聚焦了，好，就是各说各话。有时候我们在家庭没有碰到这种情形啊，这个歪斜线的沟通，那这个沟通很累，两个人都在讲话，讲一大堆话，可是呢，没有结果，因为讲的是另外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啊，那这是歪斜的沟通所可能带来的问题了啊。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谈到这个归属的问题，责任归属的问题啊，这个归属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道德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现在有一件不好的事情出来了，那么谁要负多少责任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那个什么高铁试车，哎呀，出了状况，然后就要检讨是谁，是哪一个工程师是怎么样，然后大家就要谈说是谁要负责的问题，这个责任的归属的问题。那在这个上帝跟亚当跟夏娃的谈话当中，一直在谈的就是责任归属的问题。那个亚当要把这个责任归给夏娃，夏娃要把这个责任归给蛇。你们要注意到，上帝根本不给蛇答辩的机会。再下去，上帝就宣判。当上帝问亚当，你为什么吃了我跟你说不要吃的？亚当说：“哦，因为那个我老婆给我吃了，吃了哈。”啊，上帝就问夏娃说：“你做什么事？”啊，说那个蛇引诱我就吃了。啊，上帝为什么没有问蛇说：“那你做什么事？”上帝马上说：“你既然做了这事，那你就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宣判。上帝在前面呢，好像是检察官控告的角色，可是到十四节呢，他就变成是法官。”宣判的角色，那这个蛇，这只蛇被判罪，被上帝咒诅。上帝说：“你要被咒诅，你要没有脚，你要用肚子走路，你要吃土。”哈，就是上帝跟他这样讲。所以呢，这只蛇是可以被判罪的蛇，它不是普通的蛇。啊，讲过了，就是说，被判处哈，这个责任的归属哈，被判罪代表呢，你必须要负责，就是说你有责任。为什么你有责任？因为你有理性，你有选择，你在你的理性下面做了这样的决定，所以你必须要为你的决定要负责的意思。那动物呢，一般来讲呢，不会被判罪。因为我们认为动物没有理性，它不是想好要杀人可以杀人，是这样。好，它可能是花钱，可能是怎么样，然后不高兴，然后就把人撞死了，这是有可能，但是不会被判罪。所以这只蛇对上帝判罪来讲，这只蛇是有理性、有抉择的蛇。所以我们就说，它不是动物，它只是以蛇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一个临界的存在，所以它是可以判罪，它是可以责任归属。那我的解释就是说，必须要被认为要负责的、要负责任的那个人，就是有判决的能力，有判决的机会，然后他做了他的判决，做了他的决定，他为他的决定，他要负责任，这个意思。那但是一个人呢，要做某个决定呢，总有一些旁边的因素，所以我们常常会解释，就是因为这个因素，所以我今天做这个事。好，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那么那些犯罪的人该不该负责任，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 那么你自己是不是因为被影响就没有责任？也不是这样，你也要负责任。根据上帝的判断里面，蛇有被审判，亚当有被审判，夏娃有被审判，好像没有办法，因为你提出来啊，当时有这个属性，所以好像我没有办法哈。上帝说，对，有那个属性我可以了解，但是呢，你还是为你的部分必须要负责啊。那么这个责任归属呢，罪的归属的问题，就是变成有百分比的问题。你要负责到哪一个部分是你要负责，哪一个部分是夏娃要负责，哪一个部分是蛇要负责，这个不容易算清楚。那我们每一个人在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在这里会出现问题哈。一般来讲是借责，就是说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就是我们知道。但是另外有一种人是把责任都担到自己身上。最常做这种动作的是妈妈，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母亲？这个小孩子去把人家偷东西，被警察抓到了，这个妈妈就一直哭，都是我不好，我妈妈没有做好。小时候我如果好好教她，她今天就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好像孩子是无辜的，都是我的责任。这个是我们叫捞过界。就是说，到底今天小孩子做这种事情，爸爸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妈妈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可是小孩子有他不能逃避的，他要负责的那一部分。那有时候父母亲因为孩子做错事情，都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挪，然后呢，想办法把那个事情摆平，让小孩子不需要去面对法律上他要负的责任，结果造就的是一个更不要负责的一个人。没有，这个小孩子没有学会说，他做这个事情，他必须要负他该负的部分的责任。一个人会成为一个在社会上，就是我们说正常的、有用的人，要练习这个责任归属，就是说，在一件事情出了问题了，那么我自己会承认、会接受我该负的部分的责任。父母到孩子一个程度，也要开始让孩子承担他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这个小孩子才慢慢会成为人，知道吗？我说的人就是说，他敢做事，敢负责。你说敢做敢当，不是做完事都让别人负责。那这个就是父母如果说过度的承担责任的结果，养成了小孩子将来是耍赖，他是不负责，也不是最好。那这个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说这里有一个冲突，那彼此都有借口。那你怎么处理比较好？比如说夫妻吵架，那个先生说，都是老婆你先怎么样啊，我才打你。你先骂我，我才打你。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骂我，我才不会打你。假设是这样子，老婆先发火，她开始骂，那老公受不了就打了老婆一下，这个事情出来。那么老婆有没有责任？有，因为她骂老公骂到老公生气。可是老公会不会因为这样，他打老婆这件事情就没有责任？没有，他必须要负他打老婆这一部分的责任。虽然他可以有理由说啊，因为老婆先骂我，所以我才打你。他可以这样解释，就好像我们刚才那个亚当夏娃在谈，就是因为某某人先做什么事，所以我今天我才做这个事，你没有办法逃掉这个责任。那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他比较好？有的人会这样讲，说我老婆先骂我，我才打他。所以如果我老婆先跟我道歉，那我可以跟他道歉。你听过这种争辩吗？说先的人先道歉，那既然我在后面，那只要他不道歉，我就不必道歉，就是我没事，因为他先的，所以他要先道歉。我个人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的，不是最好的责任归属的方法。责任归属的方法是说，在这个事件里面，你有没有找到你该负的那一部分的责任？如果你有，你就自己处理你那个部分。那对方要不要做，那是对方的选择。如果你这边有做，那么至少你这一个冲突里面，你的部分你处理了，对方让他自己决定他要不要处理。你要不要处理你的责任，不被对方要不要处理来规定、来限制你要不要处理，甚至我会这样讲， 就是比较成熟的先道歉，我说在劝人家呼吸。今天收到一个 email 说，那个老婆跟她老公说，你比较对，所以你要先道歉。两个人吵架，老婆也承认是你比较对，所以你先道歉。那我觉得应该不是为了他的罪来道歉，就是说在两个人冲突的时候，在两个人互相伤害的时候，你道歉的不是因为你比较对，而是因为你也有错，在那个冲突的过程，那你就道歉的部分是道歉你那一部分，你跟他道歉不等于对方就对，你知道？有的人不敢道歉，就怕说如果跟他道歉，哇，那他就拐起来了哈。哎，他有没有错？就是他在上帝面前，他必须要去面对。耶稣有一次在马太福音第5章吧，他有提到说，如果你要做礼拜，想起来你有对不起任何人，他说你不要做礼拜，正式放下，赶快跑去跟他说对不起，啊，这样才来做礼拜。啊，不然呢，你这个东西呢，你来做礼拜有没有？这个东西就记在那个上帝的那个录影带里面，你今天不处理，将来还是要处理。那以及将来哈，上帝在大家面前把你的录影带全部放出来，让你一件件处理，那很遗憾哈。不如现在你发现了，你就先处理，这样可能好一点。就说我有得罪你，请你原谅我。我得罪你是这个地方。那这个东西呢，有时候需要圣灵感动的，因为你明明知道是对方不对在先，而且是对方的不对让你才做这个不对的事情。我们里面还是会有嘀嘀咕咕，还是会认为说都是他如果不这样的话，我才不会怎么样。那我自己就有一个这个经验。我在大主的时候是在和平教会。那暑假，和平教会的特点是暑假的放堂，就是所有大学生都回返乡去了，就没有在这边了。那然后我没有回老家，所以那个青年团去的那个主席就跟我说啊，拜托你，既然你没有走，你就帮忙照顾一下那个少去，就是中学生，帮忙照顾这个暑假，等到开学大家回来，然后我们再分，看谁要做什么事。我说好啊好。啊，结果我就发生一件事情啊，我一直觉得是牧师不对，那个牧师是老牧师，很老很老的牧师。哇，我觉得牧师这样处理不应该。我的背景是因为我曾经在中学的时候被学校的老师什么欺负过，所以我对这种上次欺人的做法，我是不能忍受，我是马上会跳起来，我要主持公义，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要讲清楚哈。所以我就跑去跟牧师吵架，很凶，骂得很凶，说你这么突然哦，你做牧师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就要这样伤害那个小孩子，伤害多少嘛？都哦，我讲的，我觉得义愤填胸哦，觉得这样牧师应该回答，但是那个牧师他也没有认错，他让我这样骂骂骂，他还是认为说就是应该这样做啊，没有什么不对啊，我指着他，然后我回到家里，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有时候我们半夜的时候，那个会有一个声音在你心里面跟你说：“你今天做这样有点过分哦，有点不对啊。”我们都有那种 voice of silence。那时候我有这样的经验，那个就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不是说牧师对，而是说就算牧师不对，你这样公开的、大声的跟他讲话，这个是你的不对。那你要不要去跟牧师就这件事情道歉？我想了很久。他不错啊，不然我才不会跟他大声啊！哈，后来讲一讲说，好吧，那就去跟牧师道歉了。那我就跑去跟牧师说啊，那一天我这样讲哦，真的是对你没有礼貌，请你原谅我。要走的时候还想一下，可是我还是觉得你不对。我不知道你听的感觉怎么样？就是说我里面还是觉得说，不要，我跟你道歉是我讲话太大声，对你没有礼貌，这个事情是我不对。可是你做那件事情，我想来想去还是你不对，就是说不会因为我这个不对，你那个变成对，是我不同意。那后来上帝说要教我很难哦，所以干脆就让你自己当牧师好了。对，你就现在开始呢，轮到我在挨骂的哈。那才慢慢会体会说，哎呦，我出差去哈，哦，站在牧师的角度，你要处理的情况，有时候站在亲人的角度，不一定完全能够。看得到完全能够亮，不一定。我们就看你自己角度，那第二个角度，牧师真的不对，哇，就大叫声吼跟他讲。那这是我自己一个小小的经验，我不知道你们 你有没有联想到你们自己在生活上有类似这样的情形？特别常发生的，比如说父母跟孩子啊，先生跟老婆发生争执、吵架，然后完了，你把孩子骂完了，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就是说，我弟骂他们凶了，他是做不对，就没有错了，就应该讲。但是我需要在他的朋友面前给他那么难堪吗？我需要这样子处理吗？同学，你能够类似这种小小的经验？啊，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你肯就跟你孩子说啊，早上或是昨天那件事情，爸爸实在不必要在那样的场合用那样的态度来跟你讲，这样伤害了你的部分，心里怎么办？我不知道你可以讲吗？还是说怎么可以？这个爸爸就是爸爸，爸爸永远是对的，对不对？那你孩子不对在先啊！如果你不是做那种事情，我才不会骂。我们是不是用这种逻辑？啊，这个都是责任归属的问题。这责任归属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能不能接受说，在整个互动当中，我有我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的责任，那一部分的责任我就勇敢的承担下。我应该道歉的就道歉，我应该认错就认错，就那一部分。可是那个不代表整个事情对方没有。那个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可以这样分割吗？可以做我的部分处理吗？那如果可以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呢是比较容易那个打结呢会打松，两个人都杠上来，知道吗？到时候是对方不对的时候，就杠在那边了，然后就不讲话，不处理。其中只要有一个人肯把自己的部分稍微处理，常常对方就有楼梯下来，知道吗？因为你先认错了，对方好像面子够了，他也说啊，其实我也不对啦，哦，那个时候我是怎么，那这个事情就圆满，就过去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归属呢，是把责任完全到100%要承担。我都是无辜的，我都是被迫的，我是被你欺负的忍无可忍，我才叫起来的，哦，所以完全是你的责任，那就不可能从这里去处理，哦。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亚当跟夏娃就是希望把责任推给别人，哦，他没有不愿意自己来承担自己该有，哦。好，那我们看我们的讲义3:14，上帝就宣判，哦，那个我们的圣经耶和华上帝对蛇说，你既做这事，就是说引诱夏娃让他吃那个水果，哦，就必受咒诅，就是圣经第一次出现的咒诅。他说你既做这事，就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苦。好，那在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用肚子行走跟终身吃苦从哪里来的？那一般的圣经学者解释说，这是希伯来人，古代希伯来人在观察蛇跟别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蛇没有脚，蛇细细的长长的，然后在地上跑来跑去。所以为什么动物都有脚，就不必要在地上滚，就是它有脚，所以这样把身体撑上来。为什么蛇呢？啊，这个就是瘦子，所以它才这样。还有呢，看蛇在地上跑来跑去呢，它吃什么？那个小小的，对不对？那个蛇细细的，它应该是吃苦吧，不然它吃什么？没有什么好吃吧？那这是希伯来人他们在观察蛇的时候，他们得出在这里就有混在一起，就是说对动物的观察，这个蛇不是普通的蛇，我已经讲过，因为它会被审判的，对不对？不是动物，它是比所有的动物还要狡猾，然后它受上帝的咒诅是比所有的动物还要糟糕，所以它不是动物。我再讲一遍，比较级跟最高级就不一样。如果说这个人比你们全班的同学都聪明，那么这个人就不是你们全班的同学的一个，对不对？所以说某某人比三年乙班的每一个同学都聪明，那么某某人就不是三年乙班的同学，因为他是比三年乙班的所有的人都聪明。如果说某某人是三年乙班最聪明的一个，那么他就是三年乙班里面的一个，了解那个意思吗？这是小小的区别。可是当我们用比较级，怎么比什么的时候，那就把被比较这个东西从这个A 比 B 大的时候， A 就是不属于 B 啦，所以他才有 A 比 B。 如果 B 是一个集合，啊，如果说 A 是 B 当中最大的，那么 A 就是属于 B，A 是在 B 里面最聪明的、最坏的或最什么样的。所以在这里呢，上帝两次用比较值来描写 蛇，这只蛇，所以这只蛇就不是动物，了解我意思吗？它比所有动物还要聪明，所以它就不是动物。它如果是所有动物当中最聪明的，那么它就是动物，它是动物里面最聪明的、最狡猾的。还有这里有一个希伯来文的，就是那个阿鲁姆跟阿鲁哈，你看一下讲义，这个阿鲁姆就是狡猾，啊，这个阿鲁就是咒诅，啊，这个有一点那个 play the trick， 就是那个字希伯来文的字，你越阿鲁姆，你就越对上帝阿鲁这样的意思，那个是 A R U， 那同样的字根，可是一个是 M 字尾，一个是 R 字尾哈。那就是说，因为蛇为什么被上帝咒诅？因为他误用了上帝给他的智慧、聪明，他那个 abuse of， 误用他的那个自由，误用他的理性，所以他来对抗上帝，所以他就被上帝咒诅。所以这个是有希伯来文玩那个字的那个音的意思哈，就是越阿鲁的就被越阿鲁，还是这个意思哈。好，所以我这里讲到说蛇呢，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动物哈。那上帝为什么不给蛇答辩的机会？啊，在神学上，啊，这个有一个说法哈，就是，是原花罪还是次花罪 ？primary sin 还是 secondary sin？ 就是原花性的罪。就是自发性的罪，而如果医生找到你的癌症是从肠子出来的，那么肠子那个就是原发性的癌，那它跑到肺部，它跑到骨头，那个地方的癌症就叫自发性，我们叫做转移性的，因为它是跑过来，它不是原来，可是有时候医生很可怜啊，他找到癌，可是。不知道不是从这里出来，只是他不晓得从哪里出来，那他就很麻烦。就是我们找不到那个 primary， 找不到原来那个在哪里。那我们知道，我们确认这个不是原来这个心，都是跑来的，那找不到原花的。那这个原花跟次花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原花罪就是他自己犯罪，所以呢，完全没有办法去推卸责任，是吧？因为怎么样？当你可以说。因为怎么样，所以我才怎样的时候，那你这个罪就是有情有可原吧，就是有一个原因，所以我今天才做这个事情。那那种罪我们就叫次发罪。那亚当夏娃跟蛇不一样，他们都悖逆上帝，可是不一样在于蛇是属于原发罪，因为蛇在往前已经没有可以推了啊，他们就是因为哪一只什么啊引诱我，所以我才这样，他没有，但是直接就跟他宣判说，你既然这样做。你要全部负责，没有机会。那么自发罪呢？上帝就有一点可怜他。你既然这样做，你要负责，但是呢，我会给你机会，我会给你挽回的机会。整本圣经在讲的就是亚当夏娃代表人类犯罪，是因为有那一只蛇来引诱我们犯罪，所以神就给我们再一次机会说，说好，你再选择一次。这一次呢，就在后面这里就接下来就讲。我们看接下去这个叫做福音的开始哈，所以呢，上帝的福音不是到了2000年前才突然讲到，派耶稣下来要救我们，即使在创世第三章呢就开始有讲。我们看一下这个蛇被上帝咒诅哈，那用肚子走终身吃土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因为蛇不是吃土的哈，我们已经知道蛇可以吃兔子，可以吃老鼠哈。因为那个蛇呢，骨头是空，那个是开放的骨头，它细细的，可是它那个可以撑得很大，那个嘴巴这个也没有嚼舌，这个是活的，所以它嘴巴可以张得很大，然后一只兔子比它大很多，它就可以咬着，然后慢慢就这样伸进去，它伸进去以后，那个蛇就前面吸吸，后面吸吸，它肚子就鼓一大鼓哈，然后它慢慢消化。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可是古希伯来人可能那时候还没有看到蛇怎么吃东西哈。看到就是蛇在地上跑来跑去，所以他们说终身吃土，这个做动物学来讲是不对的。啊，所以在这里就有啊，古希伯来人的动物学跟这只蛇其实也不是那种动物的学了哈，所以在这里就有一种混，我们叫混在一起的情形，就是古代希伯来人看到蛇那个样子，所以就说啊，因为他们有一只蛇就是对上去受苦，说今天的蛇就是用肚子走路啊，好怎么样？那个是指动物的蛇没有错，好，可是那个也不对，因为我们科学现在知道说蛇不是吃土的。了解我意思吗？它吃动物的， 那这个就是圣经呢就把古希伯来人对蛇的观察也记录也留在这边了，那所以都混在一起哈、哦。好，今天我要再解释这一句话，就是十五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他说：“我叫你跟你们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跟你们的后裔彼此为仇，你们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中文这样翻译呢，不是太对的，不是太好。我把英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有把那个希伯来诗歌的对称法有摆出来，所以按照希伯来文把它翻成英文，我再讲一下哟，我们看一下哈。那这个如果直接翻成中文，我就放在旁边，你们可以看哈。他是这样子，他说 ：“Enmity I put between you and the woman, between your seed and her seed.” You shall hurt, 这个 hurt 是希伯来文哦，这是 hurt. You shall hurt, he shall hurt your head, and you shall hurt his heel. 那翻成中文就是说，我要把敌对放在你跟你们之间，你的后裔跟你们的后裔之间，他这个用他哈、哦，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好，那。希伯来诗歌呢，对称是很严格的，可是在这里出现一个就是不严格的情形，那这个就是特别有意义。第一个就是蛇跟夏娃，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因为这里有三角恋爱的情形，一个是撒旦用蛇当代表，一个是上帝，一个是夏娃，好像那个两个男的在追一个女的哈。就是有这样的情形，那么上帝希望跟人类透过人类的自由意志能够建立爱的关系，可是这里挫败，因为撒旦来引诱人类，人类听撒旦的话而背逆上帝的话，所以这个女人跟撒旦的关系靠近了，可是撒旦代表的是死亡，不是生命啊！他上帝又不喜欢人类就这样就跟撒旦去了。那他怎么样拯救人类呢？第一个就必须要把这个靠近呢，要破坏他们的靠近的关系。那，有没有碰过那个妈妈为了让小孩子脱离那个黑道，然后就搬家，搬到国外去？好、哦，那个小孩子已经开始跟黑道已经在沾上边了。那怎么讲都没有用，有的时候好，台北让我们搬到南部去，南部也有黑道，那不行，搬到洛杉矶去，我是碰过这样的家长。什么都没有，就为了这个孩子，不要让他跟黑道，就是跟这个死亡太靠近，不要说这样这个小孩子都完蛋，对不对？他这样混下去就没有前途，所以为了这个就一定要把他们硬扯开。搬到洛杉矶，洛杉矶还是有啊，像这华金帮，还是有华人的这个黑道在那里，所以我碰到一个妈妈不得已就把他的孩子搬到美国中西部，里面都没有华人，那个都是白人，那个乡下搬到那边去。他怎么想办法，就是要让孩子一定要跟这个恶、罪恶的这个势力，一定要把它扯开。那你就了解说，上帝在这边想要做的事情，同样，他为了要救人类，可是人类已经跟蛇结盟，知道吗？太靠近了，所以他一定要扯开。所以他第一句要说：“我要在女人跟蛇之间呢，要做一种敌意，让你们不会再勾结，不会再在一起，再让你们分开。”那上帝这个事情不只是针对一个个案哈、哦，这是个案，因为一个族群。他说：“蛇有后代，女人也有后代。”那就是人类跟罪恶的世界，就是说夏娃、亚当所生的孩子之间，跟蛇所生的小蛇之间，也要上帝也要救。上帝不是只有救夏娃。所以他第二句话讲的是说，你的后裔跟蛇的后裔之间，我也要做这种工作，我要把整个人类，不是只有救夏娃，我要把夏娃有关的所有的人类要救出来。那怎么救出来呢？第三句话就讲出他的方法，他怎么有办法把敌意放在他们之间呢？那么第三句话讲一个很特别的，那个蛇的后裔呢，就变成蛇，不奇怪。女人的后裔呢，变成女人的那个后裔，因为那个用他，这两个都是复数，女人的所有的后裔跟蛇的所有的后裔，所以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撒旦一个，还有小鬼，知道吗？有大鬼，有小鬼，所以所有大鬼、小鬼，上帝都不要我们人类跟他们有关系，不要被他们沾染，所以他会做这种处理。他怎么处理呢？他就在你们的几个后裔当中会挑一个后裔，那英文就说 he 怎么样？或是第三人称单数。OK， 就是那一个后裔，那一个叫做你们，那个不是许多后裔的任何一个，是特定的一个。这边不是蛇的后裔里面的有一只特别的小蛇，不是，他要对付的是这个老蛇。所以他们说，在这里呢，蛇跟女人是对称的，后裔跟后裔是对称的。可是在这边呢，后裔当中的某一个后裔，他不是对付蛇后裔当中一个特别的后裔，他是直接对付蛇哈。这个就是所谓，当你念希伯来的书的时候，发现它不对，因为它排的话应该是蛇跟女人，蛇的后裔跟女人后裔，女人的一个后裔应该是对付蛇的一个后裔。那这样的话，这个是希伯来诗歌的绝对的对称，就是说这个对的很好，没有出入。可是在这里没有，这里有一个扭曲，就是女人的那个后裔，它对付的不是蛇的一个后裔，它对付的是蛇本身。所以你要注意说，这个地方是神特别要做一个事情，就是你们的一个后裔，他要对付的是神。所以就我们叫做交叉，他没有一个平行的对称下去，所以有一个交叉发生，那个叫福音。当蛇的头被那个女人的后裔打烂了以后，这只蛇就死定了，对不对？一个蛇的头被一个人的棍子把它敲烂了，那这个蛇，那蛇很少被打烂，你要说马上。他打烂都还会扭一扭，不会说一打就乖乖的就停在那边，不会，都还有我们叫做垂死的挣扎。好，那这个挣扎当中，这个蛇呢，他做一件事情，他就把这个女人的这个特别的后面，他把他的脚跟呢咬了一口。他说你会，他会打你的头，你会咬他的脚跟。好，请问大家，如果你被毒蛇咬到脚跟，又没有台大医院，又没有解毒血清可以打的时候，那这个被咬到脚跟的，他没有被咬到头，他是被咬到脚跟，其实他也是死路一条，被毒蛇咬的，就是死。所以这个我们叫殊死战，就是说，结果很为了对付这个人类被蛇引诱，然后失掉生命，对不对？跟蛇靠近的结果，人上帝付了一个很大的代价，他特别有一个女人的后裔的，用他生命的代价，他自己被蛇咬。但是呢，他就是一定要把蛇对付掉，然后才可以把人类救出来。那个就叫做救恩。那这个救恩呢，在上帝第一个审判的开始讲审判的时候，第一句话讲说，蛇你要做咒诅。第二句话就马上讲到说，上帝要做一件事，那个我们叫 proto evangelism 哈，原始福音，原始福音，那你就已经讲明了，就是上帝要用这个方法来处理人跟撒旦之间的结盟的事情，他要把它处理掉。好，那我们现在基督教，我们从这回过去看的时候，我们就说啊，那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那被钉死前最后一句话，他讲什么？他讲两个字，他说成了。他是怎么成的？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这一句话成了。当他被挂到十字架的时候，那个蛇的头已经被打烂了。他说成了，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但是呢，这个成了并没有结，没有完了的哈。就是说，蛇已经被打了，头被打伤了，耶稣脚也被咬到了，所以他也知道他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啊，但是蛇还没死。那这个被打到头，到他完全死之间，这个叫做教会时代。你听过这句话吗？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一天开始，他把救赎的功劳完成了，对不对？把人类的救赎完成以后，到上帝耶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上帝要审判那个撒旦，要把他完全的放到无底坑，完全的跟人类隔绝之间呢，那个撒旦还是垂死的挣扎。那这个垂死的挣扎很久，就从教会时代一直到教会结束都是这样的。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现在蛇对付我们的那个东西不比以前轻松了。你听过这样吗？就是说如果说在打仗，那你被对方打到了， 那你知道说你会死，你知道说你会死，你会怎么样？你会豁出去，你知道吗？你看你还有什么手榴弹，还什么机关枪哦？你刚刚那个对你吗？就是管你的，反正我死定了，反正我知道我还没死哦，但是我知道我这一次一定死了，我已经被你炸烂了。我说好，我还有一点力量，我就把身上所有的子弹，所有什么就往对方就是硬扫哈、哦，就是扎一个算一个，就算扎不到你，把你受伤也好哈、哦，就是那种豁出去的那种。那神学家就说，目前我们教会所处的时代，就是撒旦已经豁出去，对他也不会那么轻松，让我们过得很轻松舒服。他想办法杀一个对一个，杀两个对两个哈、哦，就是他知道他的头已经，就是在十字架已经把他打伤了，他也知道他来日不多。圣经说，当时知道来日不多，就气愤愤的就跑到世界上，看他最后还能够拉几个，就拉几个。那这个是整个福音讲的，就是说他的那一个女人的后裔。好，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大部分的人呢不是女人的后裔，大部分的人是男人跟女人的后裔，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我们才被生出来、哦、但是呢有奇怪的人他不是这样、哦、我很喜欢这个叫出百处啊，两个两个，然后就变成四个那种。那这个是男人哈，这个是女人。好，大部分的人，包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一个爸爸，有一个妈妈生我们，都是人哈，一般的人，就是我们是有男人有女人才把我们生下来。但是呢，有一个情景是，有男人没有女人，那上帝就做了一个人，那个人叫夏娃，对不对？夏娃，上帝是从亚当的肋骨做出夏娃，所以夏娃是属于从男人出来的。这很特别哦，男人神是对男人生小孩只有一个，那个叫亚当，他从他出来的只有一个，那个叫夏娃。夏娃是有男人没有女人，那么有一个是也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当作把他造出来，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亚当。亚当是上帝没有用任何人，对不对？上帝就是用土啊，跟水弄一弄，然后吹一口气，亚当就活起来。所以亚当是无父无母啦，你可以这样讲。我们经过开玩笑的时候问那个要受洗的说：“哎，请问亚当有没有父子？”后来有的人就很认真讲：“对吼、哦，他没有妈妈，他可能有父子吗？”那我说，上帝做完亚当的时候，有没有最后有没有把他父子捏一下？如果有，他就有父子；如果没有，就没有父子。就是，对，好，你起来了啊，就在他肚子中给他捏一下，他就有一个父子。好，那么就剩下一个，所有的人类，亚当家就剩下一个是，没有男人，只有女人生的后代，那个叫耶稣。这个是很特别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用这个出百处来讲的话，一般的人可以相信说，人类最初，如果你是相信达尔文，就说猴子变的。如果不是你说人类不是人类是上帝造的，这个一般人可以接受。可是那个医学院的人，当跟他讲说有一个女人她没有结婚，就生了一个小孩，那个医学院的人就跳起来，他说这个我知道不可能，这个不可能。可是要他说啊，上帝可以造亚当造夏娃，这个可能，因为这刚在开始的时候没有男人没有女人嘛，上帝要造人，不然怎么办？哈、哦，这个可以接受。可是当上帝造人以后，就不可以啊，只有女人就生小孩。当然，最近那个 clone 你听过吗？女人的细胞是可以弄一个人出来，可是伦理上我们还在讨论说这样好吗？这样分身那么多，这个本性会不会有问题？哈，但那是医学伦理的问题哈。那个先不谈，就是那个还没有出来以前，很多人很奇怪哦，他可以接受无男无女，上帝就造亚当，这个可以接受。可是上帝用玛利亚，没有跟约瑟有什么性关系，然后借着他就让耶稣出生出来，有很多人觉得不能接受，觉得说这个跟科学不符，怎么可以这样子？但是你想一想，如果说你可以接受亚当是上帝造的，除非你说上帝不可能造亚当，那当然就没有，所有的人一定要有爸爸妈妈，没有其他的可能。所以如果你其他的亚当跟夏娃的来由你可以接受，那耶稣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困难，没男没女上帝都可以造亚当，有男无女上帝造夏娃，现在是有女无男上帝让耶稣生出来的话， 这个对上帝来讲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这个只是几个排列组合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排列组合而已。这个是谈到这个你们的后裔，那个你们的后裔，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讲义说，这个公义的审判中出现恩典的曙光，那括号呢，我把它写作原始福音，那个 proto evangelism 哈，就是福音是那个时候开始就有的，不是到几千年后才上帝才讲出来哈。那么你能跟蛇结盟对逆神，神必须先对付这个结盟，才能够把人从罪的捆绑中讲救出来。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古希伯来人对蛇的观察哈，一直到以赛亚的时候，一直到弥迦的时候，还是这样的观察，他们并不太科学，这是古代的人的看法。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65章25节，以赛亚书65章25节，这里就讲到说，将来在新天新地的地方，豺狼跟羊羔同食，狮子吃草跟牛一样，啊，神主要做蛇的食物，所以那个观念还受创世第三章那个影响，就是说蛇是吃子的，啊，我们现在知道那个不是这样的，不是吃子，可是在这里他们还有这个观念。我们再弥迦书再往后面一点，弥迦书哈，很小本，所以你要慢慢翻。七章十七节，如果你是和合本的圣经，是在1037页新标准和合本。他说列国要被审判哈，要很可怜。他就提到十七节，他们必潜伏如蛇，又如土中苏醒的鹿。那这个也是就那个蛇的描述，就是用肚子走路啊，然后吃土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人的对蛇的观察跟观念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好，那么在这个整个审判当中呢，人只有受苦两个东西，一个是蛇。蛇被咒诅，另外一个是土地被咒诅。上帝没有咒诅人类，不只是人类做错事情，土地是无辜的，对不对？土地就是土地啊，但是呢，土地受咒诅，所以呢，蛇是，始作俑者啦，吼，他是自作自受，他自己做这个事情，所以他要被咒诅。那土地呢，我们叫做那个叫什么？城死之殃，他是倒霉。人类做错事情，土地付代价。因为它是我们所住的地方，相对的就受到影响。那这句话哈，土地受咒诅，因为人类做错事情，这句话就成为生态神学的一个很深的一个神学的基础。就是说，今天我们所住的这个整个地球的环境，是被人类的自私、被人类的罪，把它污染、把它破坏掉。所以倒霉的是土地，可是其实负责任的是人类，是人类自己把它搞成这个样子。那个就是。连带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不会只有我们承担，我们会对周围带来一些影响。所以在上帝审判亚当夏娃跟蛇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说，土地也因为人类呢也受到影响，受到相当负面的影响啊。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他的问题是说，亚当怎么知道夏娃是从他身上拿出来的？哈，是我们不晓得，因为上帝在帮亚当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给他有一个麻醉，让他睡着了，然后再从他的肋旁 拿一个骨头出来做成一个女人、哦、那当上帝把这个女人带到男人面前，那个男人马上就唱那个情歌，就说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不晓得是他是上解剖学哦，在讲这个，还是他只是一个感情，就叫骨肉不亲，说这个人是我最亲的，因为亚当很辛苦啊，他找所有的动物都不行了，可以当配，不能当伴侣，就是一点他看所有的骨，就说哪一只你要，我就送给你。他说不行，都不太像话。最后看到这个女的，这个，那他讲的那个，我跟他之间亲到好像骨肉之亲。那这个很好玩，就是说，华人的骨肉之亲是指亲子关系，没有指夫妻关系。我们讲的骨肉或是血肉哈，那个是 DNA， 是染色体的关系。那在西方，在希伯来，他们那个骨肉之亲，这是指的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啊，那个完全是决定，就是说我决定在很多对象当中，我选择你来跟我一起经营这个婚姻，所以那个是怎么讲，自己去挑来的，啊，孩子是父母其实也没有什么决定，他可以决定说要不要孩子，但是他没有办法决定说我要生的是这个孩子，对不对？怀孕就怀孕了，就生出来。孩子更可怜，孩子连选择的余地也没有，这辈子出来，好、哦，但是那个关系因为是有缘，就是因为是有 DNA 的关系，我们自然就会很疼我们所生出来的孩子，就是上帝在我们的 DNA 还是我们的心里面就构架这个东西，所以父母疼小孩像天经地义，就是会疼小孩。当然有一些正经的那个是例外，好、哦，大部分很自然的就是会疼自己的孩子。就是当做这是亲呐、啊，我们叫至亲呐、啊，最亲的人。好，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是一个诗歌，还是他是在讲解剖解，说这是这一块是我的骨，这个是肉，这个是我的这边的肉。然后我不知道，我比较讲那个是一个诗歌，因为那个在创世纪那个是唱歌啦，所以他是用这样来表达他对夏娃的亲近。还有问题吗？今天哦，如果你们学到说，在家里发生不愉快或是不对的事情的时候，那你怎么去找责任归属？那你可以不可以，就是先找到自己的责任，然后就处理自己那一部分。相信如果当中有任何人做得到这样的话，你们的家庭关系、你们的婚姻关系是有突破，不可能突破。很多就卡死在那边，就是在这里，就是绝不让。就是一定要说，就是你两个一定要对方先认错，那就卡在那里。我们来祷告。就是我们看见，当上帝要亚当跟夏娃有机会来面对他们自己所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亚当跟夏娃却没有抓了这个机会好好的处理，他们自己想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其实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们要嘛就把孩子的责任太多揽到我们身上，我们不要我们的孩子去承担他所做不对的事情可能后果，要嘛我们就是把责任一直推到我们的配偶的身上，我们不愿意面对在这个争执之间我们有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上帝帮助我们学习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自己在乎的责任，怎么样可以合适的做这样的处理，好让我们在我们最亲的关系当中，不要因为出了一件不对的事情，我们就卡在那里，完全不能往前走。我们待会要回家，求上帝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回到家里。祷告，祈求奉告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晚安。